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今年一月的总统大选，总统立委大选呢，不但是蔡英文获得了总统的宝座呢，民进党也在立法院当中过半。在完全执政的这个民进党呢，接下来怎么来应对内政与外交的各种冲击？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分析。第一位呢是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先生，还有这个台湾的前驻美副代表黄伟峰先生一起来讨论。那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张旭成先生哦，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也讲这个228，我们知道228是这个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么在今年的228纪念日的前夕呢，新党的立委谢启大说，其实228没有死多少人啊。接下来蔡英文表示上台之后要成立228的真相和解委员会。我想请教您是说蔡英文要怎么来推动所谓台湾的这个转型正义？那么在他的任期之内是否可能会有成果呢？
我想会，因为这是人民的期待。那么蔡主席晓得他必须要根据台湾的民意来做。这个谢启大他这样说是错误的，他比较年轻，他不了解228发生的情况。我那个时候是小学四年级了，我都知道我们乡下都有人被杀害。那么而且都是精英啊，所以这个人民要求说真相啊，因为国民党啊过去呢安盖着真相，学生的课本都不讲228，那么谢启大就是受到那样的影响，他不晓得是怎么样，他跟一些这个国民党的人一样说啊，没有十几个人，这个对台湾来讲是很深很大的一个痛。所以必须要这个有这些转型的正义。那么国民党蒋介石啊，对台湾人民所造成的伤害，他是祸首，我们这个是要这个确定这个责任。那么我们可以宽恕他，但我们不能忘记所发生的事情，真相很要紧，希望将来不会有类似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这是我们所谓这个转型正义想要的。那么我们应该补偿的，应该加以补偿，但真相非常要紧。
是，谢谢副秘书长。那请教一下黄伟峰，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台湾选民这个民调就显示说，投给民进党还投给蔡英文的重要原因之一呢，是因为马英九政府没有让人民感受到经济成长，还有薪资结构等等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这个蔡英文总统将如何在这个经济议题上让台湾人民有感？而且呢，就像刚才一个观众讲的，有人说是女版马英九，他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方面不要重蹈马英九的覆辙呢？
我想蔡英文总统呢，以这个689万票高票当选哈。那人民对他的期待是相当相当的高，可是呢，台湾经济的问题呢，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是谁上台就马上可以处理好。但是至少，蔡政府在上台之后呢，对于台湾未来的这种经济的规划呢，有一个全盘性的规划，让台湾的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能够开始去启动。那这样子的话呢，对台湾的这个经济呢的成长呢，才会有慢慢的复苏。我常常在讲，其实很多支持蔡英文的这个民进党的朋友们也好，或是其他一般的老百姓也好，其实对于台湾经济未来在成长方面的这个发展呢，我相信呢应该有所理解，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一蹴就继承了，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达到怎么样一个标准，因为整个国际经济的这个环境呢都在处于一个很混乱衰退的这种状况当中呢，其实民进党现在要做的是把他的经济政策的一个 priority， 也就是他的这个先后顺序呢，把它规划出来。你要做哪一样政策先，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在做第二个政策的时候呢，可以延续第一个政策的效果呢，把它扩大。这样子呢，你经济政策才会有那个乘数的效应，人民才会有感。所以整个经济政策的规划呢，是要有先后顺序的。那目前看来呢，民进党包括蔡英文主席呢，在竞选当中所规划的，包括台湾的这个绿色能源的产业，包括台湾的这个创新的产业、知识创新的产业、生技产业，这些呢，其实大家很多其他国家都在谈，也都在做。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赶快规划出一些 action plan， 你的这个行动计划到底是什么？ 马上规划出来，让老百姓知道说你到底要做些什么。我相信台湾老百姓在选给蔡英文总统的时候，蔡英文女主席的时候呢，她有很高的期待，也是希望她能够对台湾的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够勾勒出一个方向出来，大家能够按部就班，齐心协力去为台湾经济发展来发展。当然台湾很重要一点是，台湾是一个贸易的海岛型的国家，所以很重要的当然就是要开放。但是开放呢，对外贸易开放呢，不是一个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万灵丹。我们做的研究显示，我们知道就是说，经济开放必须要配合你的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台湾的这个薪资才会慢慢的提高。如果只是 race to the bottom， 就是透过这个 cost down 把这个成本一直降低降低降低，人力成本一直降低，那当然薪资水准永远不会提高，而且你的产业永远不会升级，最后的结果呢，就造成一个所谓经济学上面一种夹杀理论，你高不高低，高不高低不就，那最后结果台湾经济就会变成一滩的死水。现在目前看起来，台湾就是要脱离这样子的困境，把台湾呢引导到整个全球经济的这个产业链里面呢，更高的一个产业链的生产产业链的一个核心，这样子我相信才有办法提高台湾的这种一般老百姓的这种薪资，更重要的也才能够解决所谓台湾现在社会上财富这个一般所得分配不均的这种严重的现象，这个都是全球化所产生的现象。蔡政府在这个整个财富分配不均的这个问题上面呢，我相信他会有一些的做法，但是更重要的在开创整个经济政策上面呢，必须要有一些先后顺序的规划。我相信这个在现在当然是言之过早，我们是一个学者，我们没有办法替整个蔡政府来做任何的这个下指导棋，但是我相信他在蔡政府在上台之后呢，他应该会有一些先后顺序的规划，那这样子的话老百姓就会开始感受到有在改变。
是，
那我换个方向，我想接请教您，因为您曾经也是在这个驻美的副代表哦。那我们知道蔡英文主席，您刚刚提到说对外开放、国际贸易等等，台湾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伙伴是美国。那么这一次我们知道说蔡英文说到希望加入 TPP， 但是美国方面也同时也表示说，台湾自己本身有很多的产业的问题，刚您讲产业结构，还有法规方面需要松绑的。那之前在这个立法院一直没有办法通过，所以现在完全执政的民进党，总统府行政权跟立法院权掌握在民进党手上。你觉得在立法院里面可以来通过这样的法案，让台湾能顺利加入 TPP 吗？
我个人当然是希望能够尽快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看的没错的话，昨天也就是现在国民党政府的这个看守内阁张善政张阁魁呢，他提出来就是说，他在三月底将提出一套台湾这个经贸法规不过时宜、太过严苛的这些规范呢，要松绑的一个清单出来。我相信这个清单是一个经过过去马政府，当然我们在学界里面一直要求，就是说，其实你要全球化，最重要就是 deregulation， 要产业的法规要松绑，使整个这个在整个经济活动能够更活络。那我马政府当然在这一方面，他已经做了一般的就是说各个产业各个部门的这种法规一种 review 之后呢，检讨之后呢，他提出一个清单。我相信这个清单呢，如果是真的是对台湾这个自由化有帮助的话，蔡政府也应该可以去沿袭去处理。所以这部分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刚刚谈到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你必须要能够跟说服老百姓，要能够很透明的去说服老百姓说，我们为什么要松绑。比如说我们的食品的法规为什么要松绑，是不是松绑之后会损害到我们一般老百姓一般国民的健康，这个要讲清楚啊。这讲不清楚的话呢，你贸然去松绑的话呢，反而最后结果老百姓等于对这个政府就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我想未来呢，整个这个蔡政府在对经贸方面、松绑方面、自由化方面的这种对一般的沟通要下很多的功夫。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立竿见影，但是你现在不做，你永远没办法达到说服老百姓的这个。
好，所以我们现在两分钟时间，我想请教一下张副秘书长。我们知道说台湾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外交伙伴就是日本啊，那跟日本是很好的关系，但是也有所谓这个日本说建国主岛，台湾说钓鱼台啊，大陆说钓鱼岛这样的一个争议。我们知道南中国海上也有领海争议，中国还划九段线，把所谓这个台湾的太平岛也划进去了。这个马英九总统还跑到太平岛去，所以蔡英文接下来上任之后将怎么来处理这两个烫手山芋问题？
我想这个我们已经有这样在做了，就是说晓得是主权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所以把主权的问题拿开看看实际的这个我们能够做什么啊。这个我记得以前周恩来总理还有习近平啊这个主席 他们钓鱼台的问题，他说啊，留待我们后代的人用他们的智慧来解决问题。他也晓得说主权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嘛，这个1970年代1978这个哈啊，习近这个邓小平在东京的时候，他对记者就这样讲了。的确，他当时也这样做。我想这个蔡英文主席他觉得说主权问题解决不了。啊，目前很多纠纷，所以能够实际的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做，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啊比较好的办法。那么我也接着说，这个刚刚你们谈到说这个台湾未来的经济，有一点没有提到，就是台湾未来市场会分散哦，不要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就是中国。所以未来这个 TPP 哈换太平洋啊谈判协定，这个台湾想参加，那么这个分散市场是很要紧的，因为我们过去太多的台商都到大陆去，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对台湾的经济一点帮助都没有。未来我们就要鼓励这在台湾投资，台湾钱还是很多，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这个啊政府没有想到说。如何来鼓励这个商人啊，在台湾投资，这是值得做的事情。
是，好的，谢谢这个张副秘书长的分析呢。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今天的讨论呢，关于说民进党在完全执政之后，将如何来处理所谓的内政还有外交关系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先生，还有台湾前驻美副代表黄伟峰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感谢两位。